大家好，这里是浪叔播客，我是狼叔。然后我们今天请到了知名开发者死月，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然后死月的话是 Node 的 Cooperator， 是字节跳动 Node.js 英法团队的架构师，出版一本书叫 Node.js 莱伊达 CI 加扩展，这个也是 Node 社区里面必读的一本比较深入的书。然后并且翻译了两本，一个是 JavaScript 悟道道格拉斯的那本书是吧，然后另外一个是精通 Vim， 然后用 Vim V8 和 NU Vim 实现高效开发。那下面请死月来先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死月，然后我可能跟大家很多人开发经历不大一样，我可能是从小学的时候就接触了电脑，然后从当时开始跟大家玩电脑的感觉不大一样。当时的其他的一些同学他们玩电脑都是玩游戏什么的，然后我就喜欢倒腾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说用当时的 front page 去做网页，然后用 flash 去做动画，就是小学的时候是这样子过来的。然后后来到初中就开始想做游戏，然后从此就是在这条路上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只不过说最后在工作的时候去网易面试，然后当时我在实习公司那天是要去团建，然后就错过了网易的面试，然后从此就离游戏的道路越来越远，然后现在就是一名普通的一个后端的开发者。
我看你的 GitHub 上其实有不少游戏相关的这种开源项目的，这个后面是什么机缘又继续续起来了？
并不是啊，那个其实是算是也是算是我学生时代的一些玩具嘛，就是我其实比较二次元比较死宅嘛，然后那些就是像我之前 GitHub 有一个是一个 AVG 的一个游戏，然后说白了就是图片文字小说那种游戏嘛，当时是网上有别的公司做了这么一个游戏，然后我自己把它的游戏资源扒出来，然后脚本扒出来，我自己重新把它复刻了一遍，就当时算是对自己一个游戏开发技术的一个学习嘛，然后自己搞了这么一个复刻的版本。然后后面其实断断续续就是写了一些东西，但是没有说把它当成主业，就纯粹是一个各种爱好，也没有什么游戏作品。
我知道你在大学里边对这个 ACM 应该是竞赛参加了很多，然后这个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这个其实是要从我高中说起，就我高中的时候有两个比较好的好基友嘛，一个他是现在在 Facebook， 另一个是之前在谷歌，现在也在我们公司，但是他具体做什么不大方便说。对，然后就我们仨是一个学校一个年级的，当时是学校有一个NOIP 的竞赛，就是这个在我们当时那个小镇里面能有一个 NOIP 的一个竞赛的培训，这个是比较少的。当时其实就是其实就相当于是 OI 嘛 ，OI， 然后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这个其实是一个全国的大赛，然后很多像浙江这边，其实像什么杭二中、杭十四中，然后像什么镇海中学这些，在 OI 上面都是比较厉害的。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学校有，然后我自己又喜欢电脑。其实最开始我也是没去的，后来是在 Facebook 那个同学他把我硬拉进去学习，他说你一定要参加这个非常好玩。然后我其实高中还挺贪玩的，玩游戏，然后当时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事情是当时我逃课去网吧玩游戏。我还记得那个游戏是诛仙，玩诛仙，然后我那个同学就是恨铁不成钢，他就硬把我拉上那个 QQ 的桌面共享，然后开语音，然后拉着我在那边给我讲那个背包九讲。这个应该其实挺多刷 LeetCode 的人可能听过，就背包九讲嘛，就动态规划的入门。当时其实我是在一个逃课在网吧的一个状态下被硬生生的逼着学了这玩意儿，然后从此就是走上了这个 OI 的一条不归路嘛。然后但很可惜的是当时我跟拉我入门的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同学两个人都只拿了一个省二等奖，然后另外一个现在在我们公司的那个同学呢，他是拿了一个省一。但他本身就是个学霸，也没走保送，他就硬生生自己考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学校。然后我呢就是跑到了一个野鸡大学，然后过了几年，然后在那边，那既然我高中搞过 OI， 那么就大学其实比较自然的就延续了这个传统，然后开始去打 ACM， 差不多就这么一个经历。
ACM 对你比如说当毕业的时候求职有帮助吗？
其实在当时来说，ACM 的一个
会有加分吗？
比较显性的加分项其实在大厂的面试是有的、
嗯、
但是其实在很多小公司它其实除了当时有几个游戏公司，我印象里比较深刻是当时有一个游戏公司叫江游，上海的一个游戏公司、
嗯、
然后他就专门盯着 ACM 的一些获奖的同学去挖，然后专门招了很多，
嗯，
然后像其他像阿里啊，然后当时其实我都不知道还有字节，对，因为那会儿是2013年2015年
那
会儿，
对、嗯，
然后其他的一些大厂像百度，因为像百度他自己也有办那个百度之星程序设计大赛嘛，
对对，
然后像谷歌他也有 Google Code Jam，
嗯，
像这种，所以这一些大厂会比较看重，然后如果是面小公司的话，或者说那些小而美的公司。其实更多对我来说 ACM 或者 OI 对我来说帮助更大的是整体的一个编程思维，
嗯，
就那个思维会非常不一样，然后在某些实力方面或者技能方面会给我提供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嗯，
主要是这样。要说没帮助呢，我当时其实面了挺多小而美的公司都挂了、
嗯、
然后这个其实他们也不看 ACM 这些东西嘛、
嗯、
印象比较深的有几家就面一家挂一家，反正然后最后是在花瓣网的一个学长他帮我推荐，应该说
对
给我推荐到那个公司，他说那个公司做 Node 你来吧、
嗯、
然后那边就面试了我，把我招进去，然后其他的那些小公司全都挂了。
啊，那在那个之前的话你已经开始接触开源项目了吗？比如说在那个毕业之前已经接触 Node 了吗？
没，我接触 Node 应该是在2012年年底2013年年初那会儿，其实在国内来说已经比较晚了、
嗯、
不算是最早那一批、
已经算比较早的了，因为那个201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普林才开始连载那个深入浅出嘛。
对，但是那会儿其实对于国内来说其实第一批开发者的生态已经构建完成
了，
对
已
经有了。然后我当时是2012年那会儿我在实习，大学的时候在实习，
嗯，
然后那家公司只有我一个技术，就是那种小公司嘛、
嗯、那花瓣网
不是在之前就是我本科时期的一个实习，
哦、
嗯、对，做什么汽车团购的，反正很神奇一个公司然后就我一个开发，
嗯，
所以我自己爱用什么用什么嘛，老板也不懂、
嗯、
也不管，
嗯，
然后我最开始用 PHP， 后来就是买了一本书，在12年年底那会儿买了本书，是那个 By Void 郭家宝他写的那本、
嗯
Node.js 那本书，
嗯，
那本算是我真正意义上的那个 Node 的入
门
书，
门，
对、
嗯。
然后我照着那个，然后我就自己写了那边的系统，对。然后这本书在现在来看其实很落后，但是当时来说，除了说给我提供了 Node 这个视野之外，第二个给我提供的是，哎 ，By Void 的郭家宝、
嗯、
他在大学时期他就写了本书，
嗯。
哎，我是不是以后也能搞这么个东西
啊？
对，就是有这么个种子给我种下来。
嗯，
对。
那后面你自己写书的话，跟这个也有一定关系是吧？
嗯，只能说是可能算是一个心理暗示吧。
嗯，
就是至少哎，觉得我可能也行，因为就是 By Void 他其实是我高中时期的一个
偶像。还是
算是偶像吧，就是他其实也是搞 OI、
嗯、
打 OI 的，
嗯，
然后当时就是比较牛的那种，其实当时 OI 有挺多偶像的，像那个楼天成楼教他们，
嗯，
这些都是，然后郭家宝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所以说算是我认识他不认识我的那种嘛，对，然后后来发现诶、哎、他居然写了本 Node 的书，然后我就学了，
嗯，
然后我学 Node 其实也比较简单，想法比较简单，就是我学校不咋地，那我在求职上可能跟其他人拼学历啊拼什么可能拼不过，然后虽然我 ACM 我在大学里拿过那个浙江的
省
级，
嗯，
对，然后但是可能还是不大够，那么我换条赛道嘛，就是、
嗯、
所以我一直以来秉持的一条路线可能就是哎，我在 Node 里面算是写后端比较写的比较溜的，
对，
然后我是在后端里面写 Node 写的比较好的，就这一类就是投机取巧的类型，
嗯。但听下来的话是你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前其实你已经有实习经历了，然后已经掌握 Node 了，然后又还有这个算法经验。
对，是的。
嗯，那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做那个接触一些开源项目了吗？
就是开源项目就我自己随便写，就是像我之前说的我自己写个游戏小游戏这种、
嗯、
然后我自己 push 上去，那个跟社区其实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个人项目行为，也没人来看，就是把代码分享出去。
嗯，
然后真正接触其实还是在花瓣网实习的时候会有一些开源的项目去、
嗯、去参与进去，
对，然后那里比如说我当时是写一个
有个 ORM 好像是那时候写的吧，
对，有个叫 Toshiki 的 OIM， 那个时候其实是、嗯、也是在花瓣网的时候，他们当时自己有个 OIM，
嗯，
然后后来再重构之后，那我就说那我自己写一个，然后把我这个给替换上去，
嗯，
对，就是那个时候写的。然后以及说当时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定时任务的一个东西，我当时是发了一篇文章说用 Redis 的那个过期时间来做定时任务，把它分装成了一个 node 的一个包，对，但是这个其实用量都比较少。
嗯，那个 TTL 那个还很实用的。
对，在当时来说，可能大家觉得会比较好用，是一个比较新的思路嘛，因为15年那会儿其实还比较早期、嗯、然后以及还有一个是我在花瓣网做的，就是我最自豪的一个项目，是一个主题色提取。
嗯，
就我自己当时就是读了一些论文，研究了一些方法，然后那个需求的本身是说，当时花瓣网要做一个颜色搜索的功能，就是比如说我搜图片，然后我指定我要搜红色系、搜绿色、搜黑色、搜紫色这种图片，
嗯，
那么我肯定要把每一张图片它的一些主题色给提取出来，然后这个主题色还不一定是大面积的颜色，比如说你是非常显眼的一个小面积的一个色块，
嗯，
它可能也可以算进去。然后我当时就是参与了一些图片主题色量化的一些文章、一些论文，然后我自己去写了，然后用 C 加加写了这个，因为考虑到性能问题嘛，
嗯
，C 加加写了之后，然后把它用那个 Node 的 Add-on 把它分装成那个 Node 的那个包，最后就给大家用起来。首先花瓣自己用起来，当时是印象里是6000万张图片，然后跑了个任务，跑了几个星期吧。然后把那些主题的全提取出来，
嗯，
然后以及说后面的新的图片也提取出来。我不确定它后面有没有再换，但是大家现在再用花瓣网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你搜索的时候的确能选那个颜色。如果它后面没继续在底层上进行迭代的话，应该还是我实现的那版。
嗯，我知道的话是你对 C、C 加加，然后还有操作系统这些非常熟悉。这个是你在大学的时候自己侧重学的吗？还是说一个什么样的掌握到一个什么程度？
其实这个完全是一个讹传。
嗯，
首先我对操作系统并没那么熟悉，对、
嗯、
这个跟真正的大佬比起来，其实还是一个刚入门的小菜鸡。甚至我当时在大学研究那个 IOCP， 就是网络的那个多路复用嘛，就是你相当于 Linux 里面就是想 EPO 这些东西，
嗯，
然后 Windows 就 IOCP， 我当时想学做游戏，那这些东西避免不了、
嗯、
怎么学也学不明白，所以我对这块其实是并不熟悉的。
嗯，
像我对 IOCP 我现在能说的也就是像云峰大大写的那个有一篇文章里写的几行字，说 IOCP 就是相当于是鬼子进村策略，就是你像其他的 Slack 的机制，就是你自己一遍遍去问那个哨兵，
嗯，
哎，说哎鬼子进村了吗？鬼子进村了吗？然后哨兵一遍遍答复你，
嗯，
然后那个 IOCP 呢，就是相当于是有个人专门负责报信，然后鬼子进村了，他马上跑过来跟你说，就是这是我对 IOCP 唯一在云峰博客上能记住的一个事情，但是现在大概能理解，但是只能说我对操作系统其实不熟。
嗯，
然后至于 C、C 加加这一块，完全是我也不是侧重学，也没特别学，其实就是一个在大学时期打 ACM 用的就是 C、C 加加，然后只能说最习惯嘛。其实这个也就大学开始，或者说高三暑假，因为在这之前我打 OI 的时候用的还是 Pascal， 所以甚至我在大学初期对 C、C 加加还不熟那会儿。我做大作业的时候用的还是 Delphi， 因为我对 Pascal 最熟嘛那个时候、
嗯、对，
然后用 Delphi 写计算器啊，写扫雷之类的，
嗯，各种 procedure 是吧？
对对对，是的。
那个像 Pascal 和这个 CC 加这些是有人教吗？还是说都是自己学的？
Pascal 其实
嗯，
最开始还是说我高中那个 OI 的教练，最开始几节课教了
一点
基本语法之后呢，他更多就是开始教一些基本的算法和数据结构这种。
嗯，这个感觉还蛮有意思的，因为那个在整个 Node 社区里边，其实能去写 C、C 加这种的话，相对来说还是偏少一些的。那这个是不是对你后面给成为这个 Node Cooperator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我觉得是的，就是至少说在国内是这样。
嗯，
虽然说在国外可能不像国内分的那么清，
计算机科学的可能都要学这些，是吧？
国内可能分前端、分后端、
嗯，
然后在国外可能就是 software engineering。
嗯，
对。然后包括他们来说，因为我有认识那些 Facebook 那些同学，
嗯，
然后他们那边就是像有些就是 PHP 和前端一起写，就是自己完全那 full stack 嘛。
嗯，
然后在国内可能就分得比较细，
嗯，
所以对于我来说，那可能就是 C++，然后去写 Node 本身。这个其实机缘巧合，也是我为了蹭票，其实
蹭什么票？
就是那年是有那个 JazzConf，
嗯，
对，
嗯，
JazzConf， 然后有一个 Node.js 的 workshop， 然后他是教你怎么给 Node 做贡献。然后我当时是他在那边征集人，说你要当 mentor， 谁想来当 mentor？
嗯，
然后我当时说，那我想当 mentor。然后他说，那你至少得会
有提交过 PR，
提交，对，你会这个东西才行。然后那我试一下，我也不知道干嘛，然后就翻 issue。
嗯，
但是我翻 issue 呢，发现哎，基本上我点开一个 issue， 下面已经有人在回，然后已经有人在帮忙解决了。然后我觉得那我就想，我还是不知道我要干嘛。
嗯，
那我就在想，那既然前面都被解决了，是不是后面那种陈年老 bug 没人解决？所以我当时就开始从那个 issue 的最后一页开始翻，然后开始找那些一直还没人解决的 bug， 然后我就尝试去解决它。
嗯，
然后照着那个最开始是教你大环境，它因为 Node 整个项目它的那个
挺麻烦，
各种 readme 什么的，其实虽然说麻烦，但是写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对对对，
我先照着学，然后把这环境搭好之后，然后开始尝试去修改，然后修改完之后去提交。然后提交之后我觉得哎挺有意思的，那我就从后往前翻，就多修了几个 bug。
嗯，
然后后来就他那边就开始给我提名，说
变成贡献者，
对，变成那个 collaborator。 印象里就是在那个 JSConf 的前夕，那年是席影，就是张秋怡，
嗯嗯，
他也在，然后几个老外的那个 collaborator， 那个时候就是说 collaborator 上还有一层叫那个 CTC， 然后现在不叫，
现在叫 TC 吧，
我忘了叫什么，
嗯，
反正在上一层还有一个，
嗯，
对，然后就是在现场帮我 approve 我那个
你的
提名的 MR，
嗯，
然后跟我说，你既然加了这个社区的 collaborator， 你要开启二次验证，因为怕账号被人偷嘛，对吧，
嗯？
然后去做一些坏事，
嗯，
然后就现场帮我把这些东西解决，然后现场 upload， 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那个 collaborator。
那这个感觉也是个挺巧合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
嗯，
哎，就是觉得我想做这个事儿，
嗯，
那他这个事儿有门槛，然后我说那就把这个门槛给做了嘛，
嗯，
差不多就这样。
但是 Node 的这个整体源码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庞大的，在这种庞大的这种源码里边，作为一个新人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去融进去？你刚才说从倒着去找一宿，这是一种办法，但是那在读源码的时候对你来讲说有没有什么经验？
其实我不大建议漫无目的的读源码，
嗯，
就这个事儿对我来说也比较难，就是用互联网黑话来说，就是你得有个抓手，虽然说这词说烂了，但的确就是你得有个事情，你得有目的，就是包括说我们不只是说在开源项目，你在自己平时接手一个别人的业务项目的时候，
嗯，
你就漫无目的的读他的源码，其实至少对我来说
很头疼的，
很头疼，就是除非你给我一个需求，
嗯，
然后这个需求让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做什么事情，
嗯，
然后我从那个点开始入手之后会简单很多，
嗯，
然后再从那个点蚕食进去，然后慢慢的扩大，就跟蚕宝宝吃桑叶一样，它总是先咬下第一口，然后慢慢的一口口把整个桑叶吃完嘛。
嗯，
这样会比较好。
就是上来的话，比如说我没有一个全貌，不理解整体架构，我上来就去修，会不会有很大的这种心理负担或者是什么这种疑虑啊什么的？
这个其实就是 Node 做的比较好的一点，
嗯，
就是说它的单测是非常全的。
对。
单测非常全之后呢，你随便改哪里你可以放心的去改，你改错了大概率会由单测帮你发现，
嗯，
然后至于你要改什么东西的时候，虽然说你看不到它全貌，但是你要改的那个地方的源码你可以看到底，你可以一层层跳下去，跳到最底下你知道它做了什么事，就是你虽然说你横向看不到，但是你纵向能看到底嘛，然后又有单测的加持，所以就是这个，
嗯，轻松了一些。
对，轻松一些。
嗯，那这个里边因为里边涉及的东西还比较多的，首先比如说 JS， 然后 C++， 然后还有 Python 相关的东西，然后还有各种这个为了兼容各种系统做了各种配置，那这个的话会对你造成干扰吗？
其实最开始改那些东西就是第一个就是不求甚解，
嗯，
你不了解的事情，你不了解的东西，
嗯，
但是它不阻塞你去修改这个源码的时候，
嗯，
就没必要说一定要把它弄明白，
嗯，
甚至最开始我在改那个的时候 我大概知道他有 JS 有 C 加加，
嗯，
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说他的 JS 是怎么被编译到 C 加加或者编译到那个可执行文件怎么去跑的，
嗯，
我就知道他的那个 C 加加代码是在 SRC 目录下，他的 JS 代码是在、
嗯、
在另一个目录下、
嗯，
那么他编译之后到底长什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去那个目录下改 JS 代码就好了，
嗯、
就没必要知道他中间是怎么串起来的。
那你是什么时候大约接触了多久慢慢开始了解这些内容的，甚至到后面连那个 LabUV 啊什么这些其实你都有很大的投入的。
LabUV 投入倒不大、
嗯、
也就是修了几个 bug、
嗯、
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在修 bug 的过程中就往下钻嘛、
嗯、
一层层钻，可能最后发现这个 bug 是由 LabUV 那边引起的、
嗯、
那我就跑那边去修。
嗯，是什么样的这种能让你一直坐在电脑前去修这个 bug？就是兴趣，还是说这种成为 cooperator 的这种责任感，还是什么？
其实也不是什么责任感、
嗯、
就是纯粹就是兴趣，以及说他的一个正向反馈嘛。
嗯，
就是其实做一个事情来说，正向反馈其实挺重要的、
嗯、
你做下去之后，哎，这个事情有反馈，他被合到了主干分支，
嗯，
别人就是成千上万，就全世界那么多的一个公司、
嗯、
然后那么多的软件，它的代码里面跑着你的
代码，
代码、
嗯、
对，这个其实是
非常有荣耀感，
就反正就算是一个正向反馈吧。
嗯，成为 Node Cooperator 之后对你的职业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进某些公司或者什么的会有一定帮助吗？还是
也算有，就是可能在社区上有知名度之后、
嗯、
简历反而没那么重要，可能别人看了一眼简历说哦这是他呀，然后就那就可能就直接过了简历筛选，比简历评估直接进入面试这样子、
嗯、
但是后面你面试该面的还是得好好面。
嗯，那像进大搜车和进那个蚂蚁的话是跟这个成 Node Cooperator 有一定关系吗？
其实没有关系、嗯、就是我觉得在大搜车那边可能更多的还是在花瓣的那段经历，以及说像我的什么主题色提取啊、
嗯、
我的那个
就是项目经历，
在开源上面一个是主题色提取、
嗯、
然后一个是那个之前说的那个 Redis
任务调度那个，
对那一块、
嗯、
然后可能让当时芋头看见了，然后去了大搜车、
嗯、
然后去蚂蚁那会儿其实靠的是另一个，就是叫 ONS，
这是
就是 Rocket MQ，
嗯嗯，
就是当时阿里云出的一个 MQ， 就是它的一个任务队列、
嗯、
然后大搜车当时用的是阿里云的服务嘛，然后任务队列就用的那个、
嗯、那个 SDK 是你写的还是？
对，就是当时社区上、啊、或者说也不能叫社区，就是当时阿里那边就只有 Java 和 C 加加以及 PHP 的三个 SDK、
嗯、
他们根本没有 Node， 那个时候 Node、
嗯、
其实现在也基本上没有，没人去贡献、
嗯、
然后就当时我们组是写 Node 的嘛、
嗯、
那跟 Java 那边去沟通要协作的时候中间用到这个任务队列、
嗯、
然后消息队列应该说是用到消息队列，那我们 Node 又没有，然后当时最开始一个办法是非常非常土的、
嗯、
就是它不是有 PHP 嘛、
嗯、
那我用 PHP 写了那一段逻辑代码，然后就是因为 PHP 它除了是一个 Web 运行时、
嗯、
它也可以当成 CLI 被启动，
嗯，
然后当时我就用 Node， 然后起
PHP，
对，用那个紫禁城去起 PHP， 然后拓展中间通过就是 IPC 通道去通信嘛。然后但是后面觉得哎这么感觉还挺恶心的，
就有点绕。
对，然后后来那我就想，那我反正 C 加加也写过，然后刚好他也有 C 加加的那个 SDK， 然后那我用 Node 就自己包了一个，
包一
下，然后在大搜车其实用了挺久，然后。那么后面就是被苏谦他们看到嘛，
嗯，
后来去了苏谦让我去蚂蚁，
嗯，
对。
对于服务端架构的话，是不是在大搜车的部分就有一定的积累了？因为听下来的话，像 Redis 啊或者各种 MQ 啊这些东西，其实你已经非常的熟悉了。这部分我理解，其实很多 Node 开发者其实是比较缺少的。
对，这个其实、
嗯、
其实在花瓣的时候就有在接触，
嗯，
因为花瓣当时是一个极客范非常重的一个公司，
嗯，
它跟右拍当时是一家，虽然说现在花瓣被别的公司收购了，
嗯，
当时非常有极客范，就是写 Node，
嗯，
然后写 PHP， 后来甚至有一段时间是用了 Elixir，
嗯，
就是 Erlang 的一个方言，
嗯嗯。
非常有极客范，然后当时花瓣也是用 Node 非常早的一个公司之一，然后花瓣的第一个版本是当时的 CTO、
嗯、
就是花了两个星期
写出来的，
写了一个出版。
嗯，
对他来说也是练手之作。对，这是一个当时花瓣网的一个传奇。
嗯，
然后他们系统架构里面也有一些什么任务调度系统啊什么的。
嗯，
我当时就是在那会儿去看这个。
嗯，
包括说我当时写那个定时任务去提取主题色的时候，也是说用了那个消息队列。
嗯，
这些其实就是在当时会有那么一些思考在里面。而且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写 Node 的人其实也是正儿八经服务端出身的。
服务端出身，
对
对。因为像我的话，我以前是做过 Java， 做过 Ruby， 所以我把我以前的经验往过挪。
对对对，其实也差不多。
嗯，
当时他虽然说花了两周用 Node 写了花瓣第一个出版，
嗯，
但是他之前其实也是个正儿八经的后端。
后端，对
对。
所以他对这个架构各方面理解都还不错的。
对，是的。
嗯，然后呢，那个后面去了蚂蚁的话主要做啥？
蚂蚁最开始是做那个 Node
艾格还是 CNPM？
切尔，
对对。
然后以及是当时的那个 TNPM， 就是蚂蚁内部的 NPM。
嗯，
然后在切尔这边我做的最大的一个事，对我来说做的最大一个事情是统一了当时整个蚂蚁的那个 DAO 层。
嗯，
就是不能叫 ORM 了，因为我提供的那个方式它其实不是一个 ORM， 它是需要开发者自己去写 SQL。
嗯，
但是呢又提供了类似于像 Java 的那种 Mybatis 那种方式。
嗯，
让他去
办公的这种 ORM。
对，你自己写 SQL， 然后我帮你生成代码啊什么的这种。
嗯，
这种方式，这个其实是现在在开源的那个 TAG 版本里面，他们其实已经开源出来了。
嗯，
然后用着其实挺安，因为对于 ORM 来说，你调取，你永远不知道它底下的 SQL 到底长什么样，
对，
你也不好去优化，
对。
然后你写 SQL 的话，会有一个更强的一个掌控感。
嗯，所以一般熟练的人其实大部分都喜欢用这个 Ibatis 这种。
嗯，
然后只有新人那些可能更习惯说用这个存 entity 这种方式直接写，
或者说比较小的那些项目没必要的话也无所谓。
对的。
对，然后大项目还是自己写 SQL 会比较好。
嗯，
然后你这样子的话，
嗯，
包括 DBA 啊他们也能帮你审计一些慢 SQL 啊什么，
嗯，
这些对于他们来说也好操作。
嗯，
好看一些。
那个像艾格开源的话，这块你有参与哪些内容吗？还是你进去的时候，我想想，你进去的时候艾格开了吗？没有开吧？
开源了，那个时候基本已经趋向于成熟了。
嗯，
所以我在艾格上并没有太大的一个
投入。
对，因为我更多的还是在内部这个 Chair 上，
内部 Chair 上。
对，
嗯，
然后一个 TNPM 这个事情，
嗯，
两个事情，然后其他的话就像做那个构建的数据的一些收集，然后分析，
嗯，
分析你这个项目在构建期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你构建是不是太久，
嗯，
然后你构建出来产物哪里有问题啊，这种就是做这么一个分析。
嗯，后面为什么会有这个最强 P6 知乎上的这个梗？
这个其实就是，
嗯，是因为一直没有晋升，还是谁爆出来的？
我其实也不知道是谁爆出来的，就是很神奇，就是我猜测，
嗯，
可能是
内部的，还是
我猜测可能是外部的，
嗯，
然后可能是一个面了蚂蚁，
嗯，
然后
被拒了，
要求 P7 被拒了，然后原因是，
你看你还不一定敢死冤呢。
我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不代表官方看法，
嗯，
因为对，
你也不确定，不知道，
我不确定，我不能乱说，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后面是不是还惊动了这个宿迁玉博他们？我看好像是玉博也回了吧，还是谁？
对，
嗯，
这个其实玉博还是挺挺我的，而且这个事情也不是，就是说我那啥那个事情，其实不是玉博能决定的。
嗯，嗯，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个跟他们没关系，而且我其实跟他们玉博其实在有心目中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偶像的一个存在。
嗯，
对，
在那个蚂蚁的话，体验技术部，然后还有哪些有意思的人，就是你接触的比较熟的？
蚂蚁那边我比较佩服的一个是冠高，对，
最蚂蚁最帅的男人号称。
他其实也是个二次元。
嗯，
就是你别看他平时就是
很正经的样子，
对，其实他是个二次元。
嗯，
然后他的厉害之处是在于说，他作为架构师能把所有系统，就是相关的系统的所有细枝末节都了如指掌。
了如指掌，
对，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然后
后面的安全生产的话其实也是交给冠高了的。嗯，
对，反正就是冠高是一个比较牛逼的人，
据说神一样的男人。
是的是的。
嗯， 苏仙应该也算你吧。
苏仙是苏仙他，他神奇的一点就是
啤酒好像一直写在马上，
就是你可能深夜可能两三点突然收到一条消息，苏仙提交了一个committer的一个提交。
哎呀，这个也不容易呢。
对，然后而且他很神奇的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大家在开会，他一个人在那边打盹，就你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你们聊着聊着，他突然给你冒出来一句，哎，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或者说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就他其实有在听，然后你以为他在打盹，甚至他打盹的时候呼噜声都出来了。
淘宝不是整个集团有个 NASA 组织嘛，就专门是做 Node 稳定性治理什么那个组织。然后苏谦偶尔开会参与会，说他在会上也是经常呼呼呼这，
对，然后突然给你冒出一句来，
对，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我想想，那个像伊军、天珠还有谁来着？那个阎王他们应该你都熟吧？
零一其实也蛮熟的，
零一啊，对
对，零一是蛮熟的。怎么说呢？就是原来他不是做 no 招进来，不是做 no 的，但是因为他本身也是
喜欢 no 的，
有那个闪光点在，然后。别人看到，哎，你能做这个，就把它调到 Node 那边去，然后一直到现在，反正也是负责了一个团队嘛。
对对对对，也是很厉害的。然后在蚂蚁的话，待了多久？
蚂蚁我是2017年去，然后应该是2020年转的岗，
然后转去淘宝了是吧？
对，去淘宝的那个 Node。
咱俩应该差不多，我好像2020年6月份去的淘宝。
对，然后蚂蚁我其实是之前是被调到了那个 IDE 团队，调了1年左右吧，然后在那边做 IDE。对，
淘宝的后面的事情大致我就都知道了。这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吗？淘宝这儿的有吗？
淘宝那边我感觉
像铁他们也都挺好玩的。
对，就是我在那边主要是做一个高密度部署嘛，就是自己用 V8 然后用 C++
阉割出了一个 worker。
对，然后那个 worker 其实现在在整个社区是有个叫 WinterCG 的一个 community group， 是 W3C 下的一个，然后就是像 Cloudflare 啊以及 Vercel 各种大厂都去做这个事情，然后那当时在淘宝，不过我在淘宝那会儿还没有这个组织，然后但是大家都有相同的想法，然后就做了这个事情。
那段时间的话，就你应该是翻译了那两本书是吧？ Vim 应该是那个时候的。
Vim 应该是在2020年，对，就是还没到淘宝那个开始翻译的。
那个老道那本书呢？
那个是在，应该是在淘宝时期吧。老道那本书是出版社的那个
定向邀约，
对，他约稿说让我翻译那本书。然后上一本 Vim 那本是我自己舔着脸去给翻译说我要翻译这本书。因为我之前编辑是我第一本书是2017年2018年那会儿开始写的，是 Node C++ 扩展。
C++扩展。
然后那会儿跟那个编辑就熟了嘛。熟了之后那本书出版之后，后来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对外输出嘛。所以说那我想学 Vim 那会儿，因为我自己从2014-2015年开始就用 Vim， 然后当时 New Vim 出来一段时间之后，那我自己也想研究一下，然后我想学，然后我看网上有这么本书，外版书呢又很贵，它那么薄一本书它卖得很贵，我又不想买怎么办呢？我说那我来翻译吧，你给我点钱我来翻译一下。
但是翻译书不是不挣钱吗？
你相对于耗的精力来说不挣钱，但是实际上它多少也得给点版税嘛。
然后那译书和写书的区别大吗？你自己感觉
挺大的。就是我写书就是完全照着自己的想法来就好，然后译书的话我其实有在上面加戏，但是有些戏就是被编辑强行给
删掉了，
改回来了。就是比如说有个翻译是说，这个事儿就算你做的再好，你的同事也不会给你颁发一个最佳勤劳奖还是什么，就是这个是比较本土化的。他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做的再好，别人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反正类似于这种话。然后我给他加了那个戏，然后又被改回来了。包括之前我还有一些本土化的翻译，就是说这个他原来是说这个就像是谁和谁一样，那两个人是相当于是国外的两个喜剧演员。然后当时我就
翻译成了赵本山、葛优，
不是，就两个相声。反正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是谁。我提了我怕我们这边可能也会有什么版权问题，就还是不说。反正就是两个相声演员的名字我给替换上去了，然后最后被他
没通过
又给我改回去了。然后包括比较有争议的一点是，其实有挺多人觉得说我在我的那个翻译的书里面 挺舞文弄墨的，就有点那种卖弄文采的感觉，然后就挺不招大家喜欢的。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的第三本翻译恰恰是编辑觉得说我这个书哎翻译的有自己的特色，
嗯，
不是完全的机翻的那种，嗯，那他第三本的那个软件开发初级的那个编辑才来找我的嘛。
那个你之前有翻译过的经验吗？就是你的英文大约能到个什么样的水平？
我就这么说吧，
嗯，
我要不是我的高考英文成绩还行，
嗯，
达到了我们当时学校的大一就能考四级的一个准入标准，
嗯，
我大学是过不了四级的，
嗯，
因为对我来说大学我的英文水平最好的时候就是大一的时候，后面就一直走下坡路，
嗯，
我的大一的英语四级是压线，我印象里是425是及格线吧，
嗯，
印象里，因为过去太久远了，
嗯，
我是09年过的四级，
后面六级你考过吗？
我考了，但是没过。
嗯，
然后我的四级是431还是400，反正
嗯，
反正就压线过的那种。
嗯，
这是我的一个英文水平。
我理解，除了这个英文基础以外，那像日常的这种开源项目啊，像给 Node 提交源码这些的话，对你的英文成长是不是有一定的帮助？
其实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嗯，
就是英文的四级和六级的水平并不代表你的专业英语的水平。
嗯，
专业英语其实说你在工作中用的足够多，
嗯，
它就够用。
嗯，
但是英文就是像什么四级六级啊雅思啊这种，
嗯，
它更多的是偏向于人文社科类的那种英语，它的词汇量跟你的专业英语是不一样的。
对，
以及说它的用词的那个遣词造句的，它可能各种从句套从句套从句啊，各种，
嗯，
就会把你人绕晕。然后像你可能四级六级的这个卷子，你交给一个正儿八经的美国人英国人，他也不一定能考好，他也得准备，是吧？所以这个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分支，不同的方向，
嗯，
然后我觉得我的专业英文水平应该还算可以，
嗯，
那些词汇基本上本身就是工作日常工作中用到的嘛，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会成为一个阻碍。而且说现在来说就是翻译软件那么
发达
对，
嗯，
最开始我用的谷歌，后来用了那个 DeepL，
嗯，
然后最后这本软件开发初级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其实我拖了挺久，然后拖到一半，我翻译到一半的时候，这个时候 GPT 3.5 爆出来了，火爆出来了，那我当时就用 GPT 来帮我做一个翻译，然后我自己再润色，
自己再去，
有或者有时候是我自己翻译出来之后让 GPT 帮我润色，
嗯，这个厉害了。那个比如说让你去听一个纯英文的会议，你能听懂吗？或者说去国外旅游自己口语表达上 OK 吗？
我觉得去国外旅游口语表达应该还行，
嗯，
因为那个相对来说大家都是一个词一个词的往外蹦，然后人家也会照顾到你的感受对吧，
嗯，
但是在英文会议里可能就不大一样，那个可能会有些吃力。
我2017年去过一次那个美国嘛，然后当时去赛百味去点吃的，这个酱这个酱这个酱不认识完全不知道，最后就变成了 this，OK。
对，就能用就行。我其实当时就是我在2011年的时候吧，
嗯，
是去了一趟西班牙那边，
嗯，
实习了3个月。
嗯，
那边的话就是有一个就是西班牙人其实不讲英语，
嗯，
所以就是也还好，就是大家的英语都是半斤八两，
嗯，
他们自己本来平时不学，然后会说英语的，一般都是那种科技公司啊什么的，然后跟同事交流的时候，大家也会比较照顾我的感受，然后都还是能听懂的。
那还不错。我很好奇说，整体来说的话，大厂的工作量其实也还算，一般说是加班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怎么来平衡说你的这种产出的？比如说你这个又是一些开源项目啊，Node 贡献啊，然后写书啊，翻译书啊这些。
首先第一点来说，我在大搜车以及之前的经历当中，
嗯，
我的 GitHub 的那个小绿点基本上是全满的，
对，
但是断崖式的
下降
到了蚂蚁之后就断崖式的下降，
嗯，
就除非说工作中用到，
嗯，
那可能我那个
提交一下
Rocket MQ 那个 SDK 提交一下，
嗯，
或者说 Node 里面哎真的遇到 bug 了，就是有一次是，
嗯，
蚂蚁那边遇到了一个 bug， 就是反正就是 在网络 HTTP 请求的时候反正遇到了一些问题嘛，
嗯，
然后那问题查出来查到最后是一个是 egg 那边没做好，第二个是那个 node 本身那边没做好，那一条链路串下去嘛，
嗯，
对我来说这个提交就是第一步先把 node 的这个问题修了，
嗯，
提交上去合了之后，然后我又去 egg 那边把这个问题修了提交上去，
嗯，
然后我再回到 chair 里面一步步的修回来，
嗯，
就是更多的是偏向于这种工作需要的一个修复或者说提交。
嗯，听下来你那个修一修或者是这种开源贡献也都是跟自身的一些遇到的问题来去做的。
对，对我来说就是说如果我自己能解决的事情，
嗯，
就无论说这个东西它能追到哪去，
嗯，
包括我之前有提交过一个对于 JPG.js，
嗯，
它是哎，是 PNG 还是 JPG 我忘了，反正它就是用 JS 来分析图片
图片格式，
然后帮你把像素点什么拿出来，
嗯，
然后它其实也是有个 bug， 我当时也是说在主题色提取的时候遇到的，
嗯，
那凡是我自己排查出来我自己能解的我大概率都会往上游先去提交，解决了之后
嗯
才会能，所以细心的人或者说你们大家去看一下那个 JPG 还是 PNG 我忘了，那个 JS 的那个仓库里面冷不丁的有我的一个修复提交。
就听起来的话你是比较专的，就是第一围绕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开源项目来去做，然后延伸的话也不会延伸到特别广的那种，
可能在之前大搜车那段经历可能会更偏向于漫无目的一些，
嗯，
那会儿其实工作量并没那么大，
嗯，
就是用那边老板们不大喜欢的词，就是当时的工作并没有那么饱和，
那饱和，
对，
嗯，
是的，
嗯，那像那个 GitHub Trending 啊什么这些，或者像一些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我其实也不会说太过于追求这种新的技术，
嗯，
因为可能是我在 OI 和那个 ACM 的阶段，我自己给自己培养出来的一个思想，
嗯，
就是说没必要过于的追求某项技术，就是能用就好，
嗯，
然后就是你的底子在，你的思维在，你什么时候转向于开发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的，
嗯，
就是像我其实也有过那个时期，就是追星的那个时期，
嗯，
就是大家看我虽然写不来前端，我的前端其实天花板是在那个 jQuery 那个年代，
嗯，
Bootstrap 加 jQuery，
嗯，
这已经是我的天花板了，但是我应该是国内最早一批在公司里面生产项目里面用 Vue 的人，
嗯，
还是 0.x 的版本的时候我就用它了，这个大家应该是想不到的，
嗯，
对，我当时就是为了尝鲜，完全就是为了尝鲜，但是后面我就再也没用了，
嗯，
因为我前端真的不咋地，
嗯。然后那个另外一个问题是说本身 Node 和这个基础架构这块的话是属于一个比较窄的领域，那为什么你要去选这样的一个领域呢？一干了得有多少年？至少七八年？
其实也没那么久，
嗯，
我在大搜车那会儿最开始是写，
嗯，
还是写业务的，
业务
最开始当时有个叫大搜车商学院，
嗯，
它其实类似于一个手机版的一个论坛，
嗯，
也不是说论坛，反正就是一个类似于 CMS 的一个系统，然后公司会往里面发一些学习的一些资料，然后大家能去刷能干嘛，
嗯，
然后反正还有一些乱七八糟其他功能，像直播啊什么功能，
嗯，
反正也是接 SDK 什么的，
嗯，
对，然后当时就是做这个业务，然后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像我做了那个 ONS 的就是 RocketMQ 的 SDK 之后，慢慢会转向于说做一些基础 SDK 啊什么的，
嗯，
然后才去做那些类似于架构，但是在大搜车其实团队本来就很小，做 Node 你得架构业务一起做，
嗯，
对，然后当时其实还做了那个像什么渲染，就是那个前端页面的渲染系统，
嗯，
然后像计算密集型的一些任务的一个调度系统，
调度，嗯，
那里调度当时是像二手车交易的时候有一些质检报告嘛，
嗯，
然后质检报告要输出成 PDF 的格式，那像这种就是用那个任务调度系统去做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像识别两，因为有些会发一些虚假的二手车车源，
嗯，
然后那个图片可能会相似，
嗯，
然后我做用那个系统做那个
相似度
检测
对比啊，
对，
嗯，那个后面的话就是比如说在选择择业的时候越往底层的话其实理论上这个用人是越少的，
嗯，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比如说对于这个一般找工作的这个人的话你是怎么建议的？ 是越偏底层越好呢，还是什么？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围城。
嗯，对，
就是做架构的人做到一定的阶段之后会想做业务或者做产品来让自己的横向更丰满一些。
嗯，我知道你是特别喜欢游戏的，然后对健身最近应该也是比较重视了，然后就从体型上看变化非常明显，这边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减肥这个、这个事儿我其实做了好多年了。我因为我从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之后然后就一直开始膨胀，然后膨胀到后来将近160吧，反正就是然后但是我也一直有健身，然后健身就是没效果，就是可能身体会觉得身体好了，就是什么像负重啊，像这种阻抗类的，哎，都做的挺好的，然后做有氧就不行，然后就体重一直减不下去，然后我觉得我做这种阻抗我也不长肌肉也看不出来没用，然后直到说我今年可能6月份那会儿，因为就是赶项目啊做各种上线嘛，因为我现在在做 IDE 相关的一些事儿，然后当时是项目压力会比较大，然后身体状况来说其实我在同事里面已经算好了，就是同事可能都生病好几波了，然后我一直坚持到5月份我才第一次感冒，然后就反正就在6月份那会儿就是机缘巧合下、可能因为当时压力有些大，然后就开始食欲有点不大好，然后就开始饿，饿大概饿了2个星期，然后就发现哎好像身体变瘦了，然后但是就发现变瘦之后呢也没有像以前那么说一定要吃那么多东西，所以其实最大的经验就你还是得靠少吃，然后比如说可以像轻断食啊，或者说一天吃2顿这种，然后少摄入碳水，然后同时呢我还是继续恢复着这个锻炼，就是健身阻抗类的有氧类的我都做，所以就导致我在减脂的同时我的那个肌肉含量并没有掉的太多，然后后来我另外一个发现是说我前几年的健身并不是白健的，我并不是没有长肌肉只是说因为当时肥肉太多了
掩盖了，
它掩盖了，然后也就是我瘦下来可能有个十几小20斤不到吧，然后我也没有说阻抗类的运动比以前强太多，还是正常的在做，但是发现哎好像肚子上开始有了点马甲线之类的这种二头三头也都有显露出来，这个就是纯靠肥肉没了它就露出来，以前其实也是有的肌肉只是都掩盖在里面，
那现在有几块腹肌
有肯定是都有的，只是说可能平时显露出来目前也就只有4块，
你现在应该得瘦了至少30斤了吧，差不多，
没有没有，现在是138，138，我原来是将近160，20斤，
20多斤，那已经很厉害了，以后这个西西三胖就不能这么叫了
是的，
以前和雷姆然后十月我们三个在淘宝经常去那个星巴克去喝咖啡去，然后三个胖子
对，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当减脂减下来或者说自重减下来之后发现我以前其实非常、非常非常怕有氧运动，比如说以前我健身的时候我教练是让我练完之后自己在跑步机上跑个20-30分钟，我基本上是不跑的，或者说教练看着我的时候我在跑，教练因为教练上完课他要赶下一趟嘛，他走了我就马上下这个跑步机，因为我实在跑不动跑的实在太累了，然后最近发现哎跑步也没那么难了，就是
因为你自重轻了，
对，相当于我以前至少是负重20斤在跑嘛，
对
现在就是哎跑步也轻松了，我跑个30分钟跑个40分钟，觉得也还行，然后包括也日常也会去游泳，游泳其实
也很锻炼的，
对，也挺锻炼的，
那这个厉害呢，那你的目标是减到多少？
目标应该再来个10斤，就130对我这个身高来说其实差不多。
OK, 好的。然后那个你最近不是已经转到那个和 AI 相关的做那个 AI IDE 相关的这种项目吗？那你怎么看说 AI 的
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而且它的发展速度肯定会越来越快，就是我们光从那个价格上也能看出来原来一个
token 很贵的
token
很贵
的，
对，
现在已经降下来很多，而且 它的各种形态也一直在变化，原来是大模型，现在是各种声音，比如说到底是大模型好还是背后编排了好多小模型在后面，然后再弄像那个 GPT-4o 这种，就是百花齐放的吧，相当于。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肯定是要用好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对于程序员来说，最直接的一个就是你可能会提升你的一个编码效率，然后像这种其实国内外就是各种这种代码补全类的，像 Copilot 这种，然后以及像 Cursor 啊这种有一些 Side Chat 这种跟他聊天的这种方式，然后他在边栏聊天的时候能再帮你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各种各样的形式他都会出现，但是我觉得这些肯定都不是一个最终的状态，最终的那种交互形式肯定还没出，但是它到底应该是长什么样，我觉得这个还是
探索，
对，还是一个探索阶段，就是谁也不知道，因为下一代的 UI 交互方式到底是怎么样，我感觉谁都不知道。然后这里其实可能就是一个中英文的一个语义差异吧，可能我们现在说这个 UI 界面，对我们来说可能脑子里第一印象就是它的画面是什么，它长什么样，
对。
但实际上你在英文里面 UI 它是叫 user interface，它是说用户使用的那个姿势是怎么样的，
对，
它不一定是个画面，所以这个可能我在这里得讲一下，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它在 AI 的那个用户交互方式到底是怎么样，这个谁也不知道，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用户 UI。
其实我们之前也上两期也聊过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滑雪的时候戴的护目镜，或者像骑摩托车的时候戴头盔，头盔上放个眼镜，然后类似于这种把 AI 助手结合进去，类似于 HUD 结合 AI 助手这种，然后它可能是软硬件结合的一种真实场景的垂类的。至于说 AI 到底怎么落的话，也算是一个探索。
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些都是属于那种我们能
想到
的那种，而且这种方式实际上你可能往前推10年推20年大家就都已经想到了，你在各种科幻影视作品中都是这么做的，由那些慢慢的可能给了大家心理暗示说，哎，觉得这个东西到现在它应该长这个样子，
对，
它应该在眼睛里，哎，通过抬头显示这种方式来做，但是是不是究竟应该这样，反正我个人还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观察这整个事情的演变吧。
那个像 Vision Pro 的话，在2007年就有一个叫什么游戏什么那个电影里边，其实就已经有了。
对，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在各种科幻作品里，其实都已经告诉了大家说以后这个东西应该长什么样。但是这个它一定是后面的形态吗？这个谁也不知道，因为我印象里好像是有一个。70年代还是几十年代，反正非常早期的一个中国的报纸，当时是那个有一篇文章是说在畅想几十年后的中国大家的一个生活是什么样的，那其实在里面写的就是说，哎，大家的饭是怎么来的，什么样的，就那个其实是有一个当年的年代的一个局限性在，那么其实在我们现在来看是不是也是这样，你包括我们几十年前在科幻电影中畅想现在，哎，大家戴着眼镜什么样的，那个其实也是可能会存在当时年代的一个局限性，所以他觉得会是这样，但实际上等到所有东西都成熟之后，他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也不好说，
对，不好说，不一定真的是这样子的。
那对于未来来讲，因为你马上也快离35应该也不算太远了，那你会焦虑吗？
也会焦虑。
那你会焦虑哪些内容呢？
其实就是生怕赶不上同龄人的那个水平线嘛，因为我感觉在国内大环境来说，就是你得赛跑，就是你得跟自己年龄所在的这个水平线的能力去赛跑，才能保持，以及加上一点点的运气，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不只是你自身能力，可能跟你的运气也有关，你但凡可能在一个不大好的时间节点出点什么幺蛾子，对吧，那可能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的。然后呢，对于这个新人或者一些工作年龄没有特别久的程序员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或者什么的分享类的？
我个人的建议其实还是说不要把自己局限，我虽然说在 Node 领域，对吧，但是我实际上你让我做什么，我现在其实相当于是团队里的一个螺丝钉，一块砖，哪里需要我就往哪搬嘛，你让我写 GoLang 也好，你让我写 PHP， 如果可以的话你让我写 PHP 也行，反正让我做什么我只要通过我的手段把这个事情做成就行了，所以 用什么技术并无所谓，你就根据当前的一个需求，你自己去学它，把它做好之后，然后把你的底层的一个思维架构给弄好，然后包括说你的那个整个编程的一个在各种架构体系里面它是怎么样的，把这些可能是万年不变的东西把这个学好。当然也不现对于现在来说它也不一定是万年不变了，因为有了 AI 这个东西之后，原来的那种软件开发方式啊，或者它原来的一些体系架构也会得到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至少你在现阶段把现阶段看起来不那么会变，你像一些经典的东西什么软件工程啊这种，其实这个迭代非常慢，像这种底层的基石你要去把它学会，然后这个学会之后其实上面的东西就是千变万变都不离其宗嘛。
那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这个 AI 的出现之后，我们还要不要花苦功夫去学以前那些像什么边缘原理啊、操作系统啊、什么 ACM 那些算法之类的，这个你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吧，就是你哪怕有 AI 帮你这个东西弄出来之后，比如说帮你写了一个非常高效的算法，但是你如果你看不懂，那你只能把它当成是黑盒，万一这个 AI 它出错了，你也没办法帮它解决，就这个也是比较头疼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有了 AI， 但是它的可靠性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是需要人工的去校验的，那这个时候肯定你得去对它有一定的了解，对底层的这些东西有一定的了解之后，不然你百分百相信 AI， 那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的，至少对于现阶段来说。
那怎么样，你有没有对 AI 使用 AI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这种小经验小技巧？
我个人其实没有，就是在工作中我用的比较多的无非就是像 Copilot， 然后我们公司自己也有那个 Mascode 的 AI 编程助手这种嘛，也可以跟你补全跟你聊天，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我其实尝鲜的比较多，但是就是没有说特意去研究，因为对我来说我尝鲜了，我知道这个东西了，以后真正要用到的时候我再回过头来看就行，因为我可能是国内用 Midjourney 比较早的一波人
、
对，后来我用 Midjourney 做什么事呢，就是当时是我在看一本书，是那个鬼迷之主的一个续作，在续作，然后我在读的时候大家会划词之后可以评论，然后我就在那上面发图，我发图就根据它的场景我自己构造 prompt， 然后把它生成出来，其实我觉得挺多生成的都挺应景的，包括我把它姐姐生成的非常好，也非常应景，然后有一些偏恐怖类型的我也生成，然后但是后来就是在那个时候 AI 所生成的图片还是不怎么被大家接受的，就大家觉得说我在这边画图不是、我那个时候其实效果已经挺好了，而且我都是精挑细选把各种手生成不好啊什么就全剔
掉
了，对，然后但是大家觉得就是说有一种声音是 AI 滚出评论区这种声音这种感觉，就大家还不太能接受，我在这边画两三天画三四天画那么久，凭什么你一来你一张 AI 图就来了，就是可能有这种感觉，我其实也不大了解大家当时的心态是什么，反正就有这么一种声音在，那么既然大家觉得不想要在评论区看到这种内容，那我后来就没有再去发这些内容，但是至少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是在大家都还没有接受这种 AI 这种事情之前，我已经在尝试用它做一些事情了，
就是我听下来的话是你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编程，然后到初中开始接触游戏相关的开发，然后高中和大学开始接受这个 ACM 这种算法类的这种算是编程基础的这种培养，然后后面的话加入了这个花瓣网，然后大搜车，然后蚂蚁淘宝，然后到现在字节，那这整个过程的话我理解说除了工作履历是非常好的以外，然后在开源和翻译著作这方面其实都有一定的积累，我理解你是在做事情的时候是非常聚焦的，就是能够说围绕自己真实的需求把这一连串遇到的问题然后依次解决掉，然后因此对这个 Node 啊对各种开源项目有非常多的贡献，然后并且根据自己的兴趣喜好，比如说我感兴趣某本书然后我就开始接触翻译，比如说我接触 AI 的时候可能对于我的这个读小说我想去 评论做一些这种尝试，然后慢慢的去做。整体的话我理解是非常积极爱折腾的这种方式，我这样表达是准确的吗？
对，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喜欢折腾这些东西，然后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说我自己通过代码去解决它，也可能是通过物理的方式去解决它。我在小学那会儿为了去打电脑，当然不是玩游戏那种打电脑，然后就是翻学校机房的窗去进去机房，然后后来还被那个老师给逮到了，对，逮到了，然后逮出来，然后但是呢，那个老师又觉得看我进去也不算是不务正业，还是真的挺有兴趣的，他就把那个机房的钥匙交给我，你想在九十年代那会儿，然后电脑是一个稀罕物的那个时候，至少在我们的小镇是一个稀罕物，他敢把一个机房的钥匙交给一个小学生，就是这个我觉得是那个老师非常让我佩服并且让我非常感谢他的一个地方。然后我那个暑假基本上就是在机房度过的，就是只要白天我就跑到学校，然后打开机房，然后在里面倒腾自己爱倒腾的事儿。对，然后包括我后面在那个高中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自从在网吧学会了那个背包酒桨之后，对，然后就也是每天晚上晚自习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因为当时学业压力还是比较大，下课放学都比较晚，但是我还是在那边继续刷题，刷到11、12点，然后回家，然后
也是很卷的，
对，卷，而且就是下课期间我也去，就是日常下课期间我也去，然后去了之后读题，然后读题记住这个题目是什么，记住是什么之后，然后10分钟肯定不够嘛，上课了之后。我其实高中学习成绩并不好，然后就是在课上我拿着我的那个草稿本，我在草稿本上写代码，写完之后下一节课下课之后我再拿着草稿本飞快的跑到那个电脑室，然后去把代码对打上去，然后提交验证，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千难万险我总归想办法把它解决。对，当时还是比如说还跟就是在 Facebook 那个同学去比拼那个盲打，是真盲打，就盲打到什么程度，就是闭着眼睛不看屏幕，然后敲快牌，看谁敲得快更准确。
我的天哪，
就是不看屏幕也不看键盘，然后敲那个快牌。
那这个厉害了，
反正就是千难万险，只要自己有兴趣了，就是物理上的阻碍我也得给他摆平了。
果然是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随随便便的，背后都是付出了非常巨大的努力的，
只不过在当时其他人眼里就是太慢。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坏事，对吧？ 对你后面的这种经历也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是的，
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尽量的去折腾，至少说在技术领域没什么坏处。
对，是的。
OK， 好，那我们感谢子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好，那我们下期见。